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3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小组带来的巨大变化。本地协调人说，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带好同修也建立威德呀。这话说得对，以前我在这方面就认识的不足，下面就把一年来在配合协调圆融整体这方面的情况，向伟大的师尊和各位同修汇报一下。我家附近就有俩人学法小组，总想让同修带一带，可我就不往心里去。后来明白了，带好同修是配合协调人，协调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尽自己的责任。有一天我刚到学法小组，协调人就来了，进门开门见山的就说，毕同修想成立学法小组，点名叫你过去，你去不去？我没家可否的说，去呗。听我这样一说，协调人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流。我紧接着说，同修需要就得去，帮助同修是自己的责任。为了让 B 同修放心，第二天早上我就去了他家。一进门看见 C 同修也在， C 同修是外地的同修，常来他家。 B 同修高兴地说，我刚说完他能来，他不像别人一会儿就能来，咋样，说对了吧？我说，你让我来我能不来吗？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他老伴儿在一旁哭了起来，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可救了我们全家了。我说，话不能这么说，没大法没师傅，我来了又能怎么样呢？什么都是师傅在安排，师傅在做。毕同修的老伴儿说我救了他们全家，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和他女儿都有严重的尿毒症，都透析，两三天就透一次，而且病情还不稳定，曾经为治病要卖楼。毕同修轮流陪护他们，弄得他学法练功都不能保证，心性也不如从前了。老伴儿怕拖垮他，他俩都想到了成立学法小组。有的同修认为他家的场不好就不敢去，据说在我之前协调人安排了别的同修，因为这件事还吵了几句嘴。知道这个情况后，我才真正明白协调人的累从何而来，同时也真正体会到协调人的协调难度和配合协调的必要性。当这个学法小组成立两个月的时候，已经有五位同修了，同修们都很精进，三件事一件不落的在做，真是比学比修。在师尊的呵护下，在大法的威力下，他家的环境变化很大。最明显的是病人转危为安，由原来的两天一透逐渐的到八天一透，他老伴儿也要学法了。院方知道毕同修是练法轮功的，毕同修给他们讲过真相，就说，真神奇啊，别的患者越透间隔越短，你们却是越透间隔越长。就这样，大法的神奇事就传开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怎样应对所谓的回访。读了明慧周刊第433期刊登的关于如何对待所谓的回访一文，感触颇深。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弹出来和同修切磋。一次警察先把我绑架到看守所，然后再到处寻找迫害我所谓的证据，却什么也没找到，只好以取保候审的说法放我回家。他们原以为他们的阴谋会得逞，没想到就这样放我回家了，所以很不甘心。于是就派了一个我县迫害大法弟子臭名昭著的国安人员到我家搞什么回访这一套。他既邪又伪善，我跟他讲真相，他表面还听，可背后仍然干着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一次他来了，说串个门看看我，我说欢迎，但我告诉他，你总来我家对你来说可能是非常不利，你知不知道你背后还有眼睛盯着你呢？盯你烧的人会说你给法轮功通风报信去了，那时你恐怕连吃饭的家事都没有了，弄不好还把你逮起来，共产党什么事都干出来。那时他们对待你就像你对待大法弟子一样来对待，那你可就惨了。听我这么一说，他当时吓得脸都白了，还没坐稳就赶紧走了。过了一些日子，等他给我送回经他手抄走的我的东西时，他连楼都没敢上，让我下楼去取。这时他很客气，我再三告诉他，不要再追随邪党迫害大法弟子了，你会遭报应的，为自己为家人留一条后路。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来过。还有一个片警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指使，隔三差五的就来我家转悠。一次他又来我家，门铃响后，通过猫眼我看到只有他一个人，就给他开了门。进屋后他说是来查查这栋房有没有外来租房人员，顺便串个门。接着他就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我说这么好的功法能不练吗？我请他坐下，他先在里外屋张望了一番才坐下。于是我直接问他，某警官，你听说过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这件事吧？他当时一愣，随后说听说过。我说你肯定是党员吧？他点点头。我说退党大潮席卷全国，共产党暴政把国家搞得遍地冤情，天灾人祸不断，他惹怒了上天，所以老天要灭他，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然后我就给他讲了贵州藏私实党，他很认真地听我讲。最后我说，某警官，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当时很紧张，点点头表示同意。随后他问，你怎么给我退？我说把你的化名贴到电线杆子上，老天看着呢。他又问，真的有什么？我说你知道善恶有报这句话吧？那谁去报啊？就是神在管呐。所以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你可要分清是非，不要人家叫你干什么你就去干，迫害宇宙大法的人老天都不饶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打那以后他也没有再来过。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主动出击解体邪恶。我从劳教所出狱回家后，顺利地回到原单位上班，但是我发现单位有人监视我，人数不在少数。我稳定一下，找了自己的执着怕心和讲情面的心，我决定去找单位协党书记公开说破，主动解体邪恶。我开门见山，我来找你，我发现有人监视我，是你安排的吧？他否认，没有啊。我就把被监视的情况说明了，并给他讲真相。他的态度很蛮横，可我不怕，我认为我就是为他好，没什么可怕的。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一条大花蛇藏在房顶，若隐若现。他发现我看到他了，一下子掉了下来，从我的脚边往门外逃。哪里逃？我用手一指说灭，随即这个邪魔就化掉了。第二天上班，我发现他们对我的态度变了，我们之间不再那么遥远，我的空间场清亮起来，觉得空气都是那么透。我不停地给整个单位发正念，给周围的人讲真相。协党书记几次说攻击法轮大法及伤害我的话，我都找他讲真相。一天早晨六点发正念时，我看到一个暖气底下有一条半死不活的蛇，我纳闷不知是在哪里。 到了单位，一下明白了，暖气管子的式样正是单位的暖气。这时协党书记又问我，你要去北京吗？我一听，知道邪恶因素又来了，我大声说，怎么又来事了？我就开始讲真相。过一会儿，主任又来找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哪个办公室也别去，就在我这屋待着。我说，往常怎么干工作我还那么干，愿意去哪儿去哪儿。说完就走了。结果协党大庆那几天没人再找我麻烦，反正他们监视我，让我发现我就去找协党书记。我的工作单位是邪灵集中的地方，我每天都不停地发正念，我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我觉得大法弟子不应该承受迫害，应主动出击，解体邪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花开有形，细雨无声》。我是九九年元旦得法的，也算是一名老弟子了。我的修炼过程中有苦有甜，苦的是有时法理不清，看不到法的伟大，用人心去做事，用人心去对待修炼与救度众生。甜的是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同修们不断地与我切磋法理，帮助我破除人的观念，解体旧宇宙的因素，心性在不断地升华。风雨中一路走过来，感慨于自己的幸运，在这宇宙正法的伟大时刻，有幸成为众生瞩目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得到伟大师尊的亲自救度，何等荣耀。下面就把我的一点修炼体会谈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也算是向师尊汇报吧。一、刻录光盘的经历。2009年初，同修给我一台一托五的刻录机，恰逢神韵晚会光盘下来之机，由同修提供母盘，我开始了刻录真相光盘的工作。最初空白光盘都是同修买好给我送来，因为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事，也不知道同修送来的这个牌子的光盘去哪里买。送了大概三次吧，我就想不能总是这样依赖同修，大家都有自己要做的事，而且既然我这朵小花已经开了，就要开好，减轻同修的负担，真正做到资料点独立运行。于是我就去了电子城，偶然在一家光盘经销商的店里见到了一位50岁左右的女顾客在买光盘，看得出来她和老板很熟。她买的是盘面有图案的简装的光盘，凭感觉我确定她是同修。我买了点盘贴，问了问光盘的价格就走了。过了几天，我又去了这家店，先买了大概200-300张光盘吧。回家刻录后经检查效果不错，价格也便宜。我自己有一台家用打印机，速度是最慢的，最快的速度打黑白的每分钟16张纸。当初只是想自己做资料自己发就行了，也没装连固，需要经常注墨水。一天我给资料点送光盘，同修说资料的用量大了，他有点忙不过来，我就主动帮同修做一部分小册子，开始每周60-70本，后来有几次每周做100多本，大概要做3-4天吧。每周背个大包给那里送小册子和几百张光盘，然后再去电子城买600张光盘带回来。从我家到资料点再到电子城路途很远，一个来回大概30公里。我一直无怨无悔地做着我该做的，那是我的责任。可是有一天我去送资料时，同修说前两天他在网上看电影了，我心里就过不去了，嘴上说怎么能去看那玩意儿，把那时间用来学法多好。从他家出来越想越气，有时间看电影却没时间做资料，还得我大老远的送来，心里不断的翻腾。走着走着突然清醒了，这是我吗？师父告诉我们，遇到矛盾找自己，一定要看自己，修自己。造成我愤愤不平的是什么因素呢？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卫不公，斤斤要止，境界原来是妒忌心造成的。我认为自己额外的付出了，好像是为别人做的，难道我所做的不都是为我自己，为救度众生而做吗？这一切也许就是当初我立下的誓约呀，是我必须做好的。明白了，那个物质瞬间就被师父拿掉了。 其实这一切不也就是冲着我这颗隐蔽的很深的心来的吗？不久同修那里就不需要我帮忙做了，我依旧是供给他那片光盘。制作真相光盘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心性上的考验。前些天有一个同修又需要大量的真相光盘，传过来的条子上写着，上一次做的我们告诉未来第七至第九集各缺30张，让补上。当时我就糊涂了，明明我一张一张的贴的盘贴，而且盘贴是有数的，贴之前我有数好的，怎么会出这种事呢？无论什么情况我也不动心，配合同修的要求去做好，结果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二，善待同修。最近发生了一件同修被迫害的事，对我的冲击很大，因为我和这个同修的关系很密切，各种往起勾怕心的信息不断地反映到我的大脑中。尽管我也在不断地否定他，同修也在法理上同我切磋，但是还是好两天坏两天。终于有一天我静下心来背法发正念，渐渐的那些不好的物质消失了。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听到这个同修被迫害，我每天都发好多次正念。可是在这之前听到其他同修被迫害需要大家发正念时，我都是敷衍了事，甚至根本就没当回事，可见对此同修的情有多重，对同修的分别心有多重。几年来在对待同修被迫害这件事上一直表现得很麻木，没有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站在邪恶一边了。大家协调一致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解体邪恶因素对同修的迫害。师父告诉我们，有的人你指派他做什么他就不愿意做，就喜欢做自己要做的，各自为政，那怎么能行呢？就像这个拳头出去，大家攒在一起才有劲儿。你说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这没劲儿啊，出去就受挫呀，是不是？你们得有一个规划，得有一个安排，协调好，互相之间配合好。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这个同修被迫害后我才发现了这个问题，也真的开始改变我自己。矛盾问题总会在身边发生，就看我们站在什么基点上去对待。以往我在矛盾发生的时候总是看到对方的毛病，总觉得自己站在法上，执着于自己，坚持自己的观点，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这些必须去除的旧宇宙生命的特点在我身上一直存在着，尽管师父不断地把法理讲给我们，我却很少用来衡量自己。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通过背法及同修在法理上的切磋，渐渐地法理清晰了，心性也提高了，再遇到问题就不像以前那样对待了。前几天在公司里我说了几句话，自己倒没觉得怎么样，可是有一位同事也是同修，把我叫出去，告诉我以后不要当着常人同事的面提起那个大家都认识的人，免得同事认为我们是一伙的，怕出现矛盾，因为公司的主管经理也是同修。当时我说了一句，这点事算什么，可是心里确实老大的看不起他。第二天上班路上突然间这件事反了出来，我警醒了。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无论做任何事要先想到别人，看看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你们互相之间在配合上心里不平激动生气，那个时候很难想自己，看看自己是什么状态，出发点是什么人心，多数是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或者对别人的瞧不起，这两种心的反应是最强烈的。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却忘了法，关键时刻又是被人的观念左右着，工作的环境也需要我去圆融啊。工作不是修炼，但是修炼真的会反映到工作中。手机安全的问题也是同修之间存在的一个问题，我和公司的几个同修之间对此事的悟法就不同，当我们说什么的时候，同修提醒手机要放起来，我就会无声地配合。尽管我还没有悟到，为了不给同修造成心理压力，不让邪恶钻空子，利用人心间隔同修，我就会放下一切自我，加大容量，宽容别人。这几年我也参与了一些协调的事情， 从中也暴露了各种执着，但都能在法的指导下修取它。有一件很小的事，简直无法想象会发生在我身上。事情是这样的，同修送给我一台佳能4500打印机，准备用来打印光盘盘面，但是红色墨头堵了，让同修拿去修理。同时拿走的还有两台4500，我这台是最好的。过了一些日子，同修让我去取，我心里就琢磨开了，不会把最破的换给我吧？结果真的如此，我心里真的不平衡了，怎么这么自私啊？给你们提供打印机，你们还把好的拿走，你们又不打盘面，只是做周报等资料而已。这一念出来以后，虽说心里不舒服，但很快就意识到错了。这不就像和尚执着要饭碗一样吗？打印机是救人的法器，谁用都是为了救度众生。作为一名大法中的修炼者，应该把好用的首先提供给同修。我希望越往后，大家应该越像大法弟子的样子，配合得越好，做事想别人，遇到矛盾想自己。这话可能大家都会说，也都明白，可是到了关键时候就不去想了。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而那台打印机最后也转给了其他同修，因为打印出来的画面有红色的横条，不适合制作光盘。最近同修又给了我一台打印机，据说没有毛病，还没拿回来就听资料点的同修说他们急需一台打印机做酒瓶，当时我就决定打印机先给他们。想想以前在邪恶最猖獗的日子里，资料很紧张，好多时候经文根本就不够发，我就用复写纸抄写，每次都把最后一页留给自己，把原件和抄写最清楚的给同修，到最后了反倒执着起这些来了。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暴露出来的人心虽然不好，但是却是最弱的，认识到了师父就给拿掉了。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其实10年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历程，怎能是这一点点的体会所能涵盖得了呢？苦也好，甜也好，修炼的路走得正走不正都在修炼中，一切都在法中归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工作中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在修炼的道路上摔摔打打地走过了13个年头，在被非法关押3年多后的2007年5月，我闯出了邪恶的劳教所和洗脑中心，汇入了正法洪流之中。刚刚回来的时候，同修们都来看望，并嘱咐我多学法发正念，在法上和我交流，天天学法发正念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使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3年多我被落下了太多，每天的学法都在充实着自己，加强自己的正念，很快就跟上了正法进程。这时我认识到应该走出去，利用常人社会的形式做好三件事，这样我就开始找工作。刚去人才市场，我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那时就是想利用工作做好三件事。由于在被非法关押前，我一直流离失所没有工作，但是这个新的工作虽然从没接触过，但是我做起来非常顺手。在工作中我时刻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言一行都严格要求自己，慢慢得到了老板和同事们的好评。这时我就开始向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最初我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是由于那时自己的身份证和学历都被中共恶警弄丢了，当老板向我要这些东西时，我说证件弄丢了，等我补办后给他。随着我的工作，老板一直向我要那些东西，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也许老板就是在等我给他讲真相。于是我就和他讲真相，他当时很反对，而且用工作向我施压让我选择。我就和他谈，我说迫害发生前
我就有一份好的工作。迫害发生后，校长在压力面前把我开除了。那时我就放下了常人认为最好的东西，名和利。现在让我选择，我也不会选择放弃大法，但是我也不想失去工作。他让我回去考虑给他答复。回去后，我向内找自己，和同修交流。那时找到了还有帕金，找到后很多天，老板也没有再找我谈这些事。后来老板又和我说起此事时说，你练功我不管，但是你不要影响工作，不要在工作中讲法轮功的事。我说信仰自由，我在工作中只会做得更好，我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我说不让我讲我做不到。那时我没有丝毫的想与其争斗的心，他也没再说什么，这是告诉我不要让其他同事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其实当时他人的一面表现出来也是很害怕的，但是由于我的人品及工作能力在单位是无人能比，他为了利益还是留下了我。后来听同事们说，他那时已经和部门经理说起我是练法轮功的，要时刻注意我。那时是我正的能量场制约了一切不正的东西。由于我的工作接触的人很多，我就不放弃每一个有缘人，基本上我都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和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起初我也担心老板知道会怎样，不断修去自己的怕心后，我讲起来就越来越智慧，越来越顺手。工作中遇到问题，我都能向内找，用正念处理。慢慢的，老板对我越来越认同，慢慢的把我提升为他的副手，工资也一级一级的涨。这一切都来源于大法的威德。我们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给后人开创的，未来的世人都会参照去做。我们做不好会影响以后的路。常人的工作形式也是大法在人世间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我在工作中一言一行都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中我的言行真的是在制约着别人。公司以前一直延续着懒散和损公肥私的事，我的正念正行开始也触动了那些不正的东西。有的同事就说我太实在了，太傻了。我就和他们讲，假如公司是你自己的，你会让你手下的员工去做损公肥私的事吗？我说拿人家工资就要给人做好这份工作，这样才对得起良心。我说我给公司做事就当自己的公司来做。我给他们讲失与得的关系，讲善恶有报的故事，讲古人的做人理念。慢慢的，他们思想跟言行都在变化，那些不正的因素都在解体。工作中遇到的任何事其实都是和自己有关的，当我面对问题找自己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如果自己站在常人的角度去解决，往往问题会拖很久，当真正在法上时，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在工作中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益的诱惑，当自己陷入其中时，就会表现出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自己也会被邪恶钻空子，让自己的工作很忙，有时忙得真是让自己没时间去做好三件事。其实隐藏背后的就是私心，它会令你妒忌，令你大发魔性。师父告诉我们修去魔性，让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修成先他后我的正觉。当静下心来找到自己的执着时，把个人的利益看得很淡时，真的像师父说的，是你的东西不丢，转法轮。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突破午夜十二点发正念的困难。得法前，我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练法轮功只有20多天后就彻底好了，睡觉特别香，特别沉，醒来后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可修炼12年，执着睡眠的心却没有去掉。随着练功，睡觉时间由原来的每天不低于9.5小时，一点点降到现在的6小时到5.5小时，但醒来后仍常常在大脑中反映出我今天睡了几个小时，而且睡下后一觉到4点，中间醒来一次就会耽误晨练，更加不敢12点起床发正念。师父让发正念，可10年来午夜12点发正念加起来不超过30次，下了许多次决心都没有动真念，也就没啥效果，后来就变得无可奈何了。有几次明明白白的是师父叫醒我，其中有一次是去年冬天夜里，应该是又冷又困，可我发正念时浑身发热，能感到发出的能量很强，一点也不困，悟到是师父鼓励我，叫我坚持起床发正念，可是第二天晚上还是没能起来。有几次偶尔起来神志完全不清醒，立掌一会儿倒掌，立起来又倒，迷迷糊糊仰倒，就一下子睡着了。前几天邪恶通过一些方式干扰我做救人的事，按师父说的赶快向内找，一是连续10天学法太少不入心，二是不发午夜12点的正念是个大漏，三是在人心支配下做了一些修炼人不该做的事，暂时停下做事，抓紧静心学法。当天晚上定了闹钟，手机在震动上怕影响他人，闹醒后一点也不困，发正念时特别精神，秀在自己功在师父。现在连续4个晚上状态都很好，我一直把午夜12点发正念当成大山一样的困难，当我意识到一定要做的时候，师父一下子就帮我把这大山搬走了，内心很惭愧，这个事做得很差劲儿，在清除邪恶中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有漏的地方一定是师父和其他同修帮助弥补了。谈出来是想告诉在这方面仍然没有做好的同修，破除它一点都不难，只要有了想要做的这颗心，一定能做到，因为我们有师父，师父时刻在帮我们呢。
下面请听阿辉大法弟子的文章，摆正心态，帮助被迫害同修的不修炼的家人。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002年，当地邪恶疯狂的非法抓捕大法弟子。这之前，我2位同修妹妹在外省老家做真相时被绑架了，我赶回了老家。而这时，这边的同修的女儿打来电话，要我速回，说她妈妈出事了。当我赶回时，才知道昔日许多同修被当局非法抓捕了。同修女儿见我回来，立刻来到我家，却不进门，而是站在门口双手叉腰，表情恶狠狠地说，你怎么没有被抓？你跑得倒挺快的。那感觉俨然是说我像个特务。她比我小几岁，未婚，在生活上并未自理。她妈妈被绑架后，我不断地跟她讲真相，在生活上照顾她和她的父亲。很快他们都顺过来了，对大法弟子被迫害有了一些认识，不再仇恨大法，也不再怨恨他的母亲大法弟子了。听说他和妈妈几乎同时被恶警抓走，恶警对他也进行了迫害。被抓时，他被打了一巴掌，他随手回了恶警一个嘴巴，恶警呆了，说，看来你不是练功人，就没再打他了，只是盘问他一些事情，他什么也没有说，关了24个小时后便放回了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生活上越来越依赖我，3天2头找我去帮他做家务，而且我几乎一句就是一上午或一整天，挤掉许多学法时间，又感觉自己助长了他不好的心理，因为自己爱面子， 又有想当常人中好人的人心，不好直接跟他说，只有暗示或推脱，导致他结婚时散宴后的大块家务要我一个人收拾。这次我直言拒绝了，他便打了十几个电话怒斥我。之后许久我去看他，他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对我十分客气，并像一个十分贤惠的家庭主妇在家操持家务，洗衣做饭，处理家务，琐事井井有条。哎，最初都是我的人情太重，把他在生活上带歪了。给同修送大法书记，几年过后他的妈妈回来了，其他同修去看他母亲都被他父女俩怒视或拒之门外。有同修劝我少去他家，小心当地邪恶的盯梢，我笑了笑，但还是在当晚带上师父的新经文和转法轮，买点水果，大大方方去了。由于平时的交往，父女俩没有戒心地接待了我，并向我诉说他们的担心。由于自己昔日修得不太精进，同修阿姨对我修炼一直不看好。交谈中，由于多年的被迫害，同修的许多思想距离法很远。他不屑一顾地说，你还是老样子，指我多年过去没有提高多少。我没有动心，把新经文和转法轮交给他。没过几天，被她丈夫发现了，被她藏起来了。她打电话给我，叫我去要。因为平时我和她的家人打下好的关系，我就以借看的名义要回来了，又趁时给了同修阿姨。通过不断的学法，同修阿姨很快化解家庭中的矛盾，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又投入到正式法的洪流中。之后他问我当初怎么敢第一次见面就送大法书给他，我说，你说我还是老样子，我就理解你也是老样子。你曾经是我们当中精进的同修，尽管你那时有许多思想不对，但只要你学法，你就会变的，看看我没说错吧。同修阿姨笑了。我说，为了等到今年由我亲自送书给你，我还吃了一点小苦呢。学好法和被迫害同修的女儿共同精进。2008年协党奥运之前，一位同修大姐在外讲真相时被抓了，留下一个在修不修刚成年的女儿。其他家人并不修炼，对大法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因小同修跟我学艺，她妈妈被邪恶迫害后，其家人就干扰小同修与我们交往，宁可让他去读技校，也不让他与我们交往。同修的丈夫也表现很疯狂，竟想着要采取助纣为虐的办法来救自己的亲人。一时间，从表面上看，似乎非常的紧张，但最终在师父的加持下，解体了这一表面幻象。小同修刚开始被困于家中，天天承受父亲的责骂，不让他修炼。他哭着打电话来，同修们不断帮助他发正念，不断鼓励他，在法上开导他。他说，再难也要坚持着走下去。很快，我和同修帮他找到了工作，有了外出的环境接触大法弟子，小同修提高得很快，对出外做真相又不太理解，到知道了其重要性，也抹去了许多对法的困惑。由于不断地在一起学法，小同修提高得很快，面相由迷茫倦乏变得清秀善良明朗起来。由于他杂念少，做事快，勤学聪明，在正式大法的项目中配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学会用所学技艺救人了。他和父亲的关系也缓和了许多，父亲明明看到女儿比过去明事理，在家勤快了，也看到了大法弟子在无偿传授他技艺，可还是不肯进一步了解真相，还时常说，快点学好技艺后，别再跟这些人来往了。小同修每每听到此话，心想，有这样教育孩子的家长吗？不得法的常人好可怕呀，让他更加坚定了修炼下去的决心。刚开始，由于小同修的妈妈被非法关押在同一个城市的女子监狱里，按规定家属定期可以见面，可是他的父亲不让他们母女见面，还百般阻挠，加上邪恶从未放松对家属会见这一块的破坏， 刚开始空跑了几次，随着学法的提高，正念的加强，母女终于见上了面。那位做母亲的同修感到了自己女儿的变化，加上在法上的交流暗示，同修增加了许多正念，也少了许多牵挂。有时小同修还找机会背新的讲法给他听。由于小同修放松了生活细节的注意，一次外出时被父亲拿走了未上锁抽屉里的大法书籍。父亲骗他说是警察对他们进行了二次抄家。由于我没修好，没有进一步向他父亲讲清真相，到现在他的父亲也未摆正好位置。之后不久，小同修被他的父亲和哥嫂赶了出来，理由竟然是怕女儿因修炼大法被迫害，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因为小同修常住我家，在生活上不方便，于是便在距离我家不远处租房居住。可能是放松了引导他学法练功，再加上他一个人生活，他正值青春年少，独立面对外面的诱惑，很多事情稍一放松在生活上的照管就很快走偏。有时陌生男性错打了电话，加上引诱，他就能跟人经常聊天，搞得对方家属打来电话斥责。有时穿衣服这掉一块那挂一根绳的，常人随便说一句话，想都不想就被带动了。看到这一切，觉得带好一个人压力很大，责任也很大，加上自己学法少，就搞得我心里焦脆。有时说他，他根本不听，还眼睁睁撒谎争辩。有时真的不想管他，但师父慈悲的话语一直萦绕在耳边。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也许在正式法中，大家分管扮演的角色不同，有什么你的我的呢？带好别人，只有修好自己才行啊。过去的一段时间，因为大家法学得好，才配合得好，个人的东西少一些，通过大量的新学法，就知道自己隐藏正视自己的心好重，许多话不在法上，反而去强加于人，拧着劲儿后又用人心去处理修炼中的事。没有法的力量，怎么能改变人心呢？终于在不断的学法中，小同修顺过来了。他说那段时间好压抑，老想去反叛自己，知道不对，但就是转不过来。听了小同修这番话，回想自己的种种，有时几乎一天看不到他，就打电话查他在哪儿，看似怕他变坏，看似关心，其实是自己耐不住寂寞，想把他拢在身边唠嗑，正是我对他才是最好的。想想神会用人心管事吗？看似是做好事，其实都是在做坏事。三教修炼讲无为，用心不当即有为，专行善事还是为，执着心去真无为，红银无为。我时常警告自己，就算帮别人也得纯净，在法上去帮，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在干坏事，再往下推别人，往往别人拧着劲儿，就是自己拧着劲儿造成的。
请听以下四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如意讲真相，救人真开心。一直以来面对面讲真相不觉得怎么困难，虽然不像很多退休的老同修那样每天能够劝退许多众生，但基本也能利用有限的时间抓住机缘，向工作单位同事和路边有缘人讲大法真相，劝三退。经常见面的熟人就给他们多讲一些，只有一面之缘的时间紧，就只能简单概括讲了。讲真相的过程中，真的像同修所说的，能明显感受到众生苦苦期待得救的急切心情。因为自己心态纯净，在师父的帮助下劝退率也比较高，凡听我讲过真相的基本都能够三退。可是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时间紧和工作环境的变化，我在讲真相上懈怠了，慢慢的自己好像变得很难开口讲了， 再后来简直是讲不好了，甚至所答非所问。讲真相由过去的朗朗上口倒退到了头脑里没有思路，不知道怎么开口了。虽然表面上其他的正事让自己也很忙，但我知道面对面讲真相懈怠是因为自己有执着才造成的，滋养了的怕心和人的观念造成的。自己明白这些原因，却好像也突破不了似的，没有了以前救人的紧急心情。尽管自己做不好，心里也很着急。我有一个早期认识的同修，由于各自都忙，特别都有自己正事法的事得抓紧，再加上两人驻地相距较远，所以我们很少见面。最近因为一些事情，我俩见面的机会增多了。这位同修在面对面传神韵和讲真相、传酒瓶、劝三退方面做得相当的好。他讲真相不是只对一个人，他讲真相都是对着一群人讲。看他讲真相，我很受启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让他帮我。但因为他讲真相通常是面对群体，所以开始我还是有点吃不消。他讲真相时，我就发正念加持他，即使只在发正念，心里也不稳。后来慢慢习惯了，再加上不断的阅读明慧网上大家的交流文章，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于是我再次开始了自己面对面传神韵讲真相之旅。做了一些日子感觉很好，因为怕有人知道神韵是大法学员讲真相救众生的项目，从而对神韵产生抵触，或看神韵光盘时会带有固有的观念影响效果。我只是给对方简短介绍神韵，可是光盘发多了，又产生了新的执着心，觉得给世人发神韵光盘比面对面讲真相来得痛快，也不用费口舌讲真相了，这多省事。于是又执着发光盘，不想面对面讲真相了。有一次骑车赶路，一个小飞虫飞入我的眼睛里，很难受，可自己还弄不出来，于是就找路边的一位阿姨帮忙，费了好大劲儿，最后还是我自己把虫子弄出来。我想给这位阿姨一张神韵光盘，打开包一看，光盘发霉了，也没有给她讲真相就离开了。事后一想，这不对呀，给她讲真相直接劝她三退，当场就把人救了多好，救了再给神韵光盘看那就更好。想想自己现在为什么只愿意发神韵光盘，是因为自己懒，怕麻烦，怕费力。想到这儿，自己不禁一愣，我怎么会人为地给自己救人增添救的观念，从而增加救人的难度呢？当然传神韵光盘要分人群，对那些不接受真相的可以直接给神韵光盘。这里说的是因为自己的旧观念给自己讲真相带来的障碍造成的不足。离开那位阿姨，发现自行车车胎没气了，于是到一家修车铺去打气，这时观念转变过来了，立刻开始给修车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开始我们聊当今中国的腐败，然后我说，在网上有退党退团退队的，有人给您劝过三退吗？他说有。那您退了吗？他说没有，现在我已经不是了。我说虽然你现在不是了，但小时候上学入团入队的时候已经打上印记了。再说如果一个团体杀人了，你是这个团体的一员，人虽然不是你杀的，但你也会受到牵连，受到惩罚的呀。他点头表示赞同。我接着说，常言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退了你也没有什么损失，说不定还会得到大的福分呢。现在社会状况你也清楚，咱不都是图个平安吗？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某某退了吧。他说还用化名？我说为了你的安全，用笔名化名都可以，神看人心，你心里一想退就好使。他连声说好好，那我就相信你了。我笑着说您就相信我没错。因为有讲真相的心，师父就帮我找话题。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讲了大法真相，车上有人问法轮功真管事儿？我十分肯定地说真管事，还举了一些发生在我自己身边的实例，乘客都不住地点头。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还能找出自己很多的不足与执着，去掉它。现在我觉得能够如意地讲真相救人真开心。
下面请听台湾大法弟子的文章，回应解体610邪恶系统交流文章。前夜时打了一通电话给中国大陆山东省某市610办公室主任的岳母，向他讲清真相。通上电话后，我很热络地称呼他伯母您好，向他请安，并请他帮个忙，感觉到他愿意听我继续谈下去。过程中我提到自己得法身心受益，大法红传，六四事件学生遭屠杀，藏字时，以及美国众议院通过605号决议案等等。最后我请他务必劝告女婿不要再配合共产邪党抓捕法轮功学员了。他的态度从开始称赞中共，请我们不要搞退党活动，私下练功就好，到最后他连连说我了解，我了解了，谢谢。我打这项电话有一段时间，特别感觉到向610系统等有关单位恶人的亲友打电话讲真相的重要性。往往这些电话如果能够讲到位，起到的效果都不错。因为恶人家属他们并不一定清楚恶人在做伤天害理迫害学员的勾当，即使知道，大部分家属也是心理不稳，一般都不会支持他们作恶。所以只要把恶人迫害事实说明一下，通常恶人家属或亲友的情绪起伏都会很大，害怕遭到报应或受到牵连等，而且他们往往会将这种恐惧的情绪转向恶人，要他们停止作恶或者换工作等等，带给恶人很大的压力。以往海外弟子比较重视直接向恶人打电话，当然这种方式要继续下去，但是转个想法，通过迂回方式向恶人家人或朋友打电话讲真相，也是一个相当好的补足做法，值得我们重视。在此建议大陆大法弟子能配合明慧网今年5月8日解体610邪恶系统交流文章的内容，持续收集恶人的家人及朋友的相关讯息，特别是电话号码，这样我们海外打电话的同修就可以双管齐下，在窒息邪恶营救同修上起到更好的效果。最后引述师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讲法，弟子，我们发现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资料力度不够，是有些地方被严重迫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资料中普遍没有写明恶人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的相关信息，这样恶人感觉不到舆论压力，有的还更加疯狂，这样的教训不少，不知这个认识对否。师，有这方面的原因，这些可以在明慧网上报道，叫学员把邪恶了解得更清楚一些，报道出来，叫当地学员大力揭露这些坏人，这些是明慧网要协助的，也把有些地区没这样做或做得不足告诉学员。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要用心。在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中，我深深感到用心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救度的成效。我们深知渡人的是大法，是师父，我们只是做一些表面的事，但如果我们以此为由用心不够，敷衍应付，就会使救度世人的神圣使命无法完成。有一天，我骑自行车从一位步行者身边过去，无意中瞥了一眼，见此人有些面熟，但想不起来是谁。我车子已经骑出去100多米，心里开始琢磨，这个人是有缘人，我不能不管，我得返回去。于是我调转车头，经询问是我一位30年没见的老乡，没费多大唇舌，他就同意退出了邪党组织。还有一次，我步行遇到了一对认识的夫妻，骑三轮车上街，见了我摆摆手就过去了。因处闹市区，我还心存怕心，没想劝三退就过去了。刚走几步，感觉心性不对，现在是救人的关键时刻，怎么能放弃救人的机会呢？我即刻加快脚步去追这对骑车的夫妻。追过十字路口，见他夫妻二人分头走了，妻子向西走，丈夫骑车东去。按正常速度，我很难追上他，可他却在街头围观起象棋来。我把他叫到一边，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和三退的重要。他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从79年至今，我所在的单位换了3任领导，每次新领导上任，不等他找我， 我就到他们的办公室，将我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感受，将大法的神奇超常与美好及红川世界的盛况，将邪党造假欺骗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在师父的加持下，先后三位领导都明白了真相，并在以后给予我许多帮助，其中两位已经接受了三退。师父要求我们除恶手外，所有世人都是我们救度的对象。我在用心救人上遇到了两种情况，一是对伤害过我的人要宽容要救度。有一位曾在一个单位共事的司机，一次偶遇，我送给了一本真相小册子，后来此事传到了邪党的政法机关610那里，单位领导找我谈话，为此家人十分气愤，要找这个司机理论。我心里没有怨恨他，只想到他是被邪恶操控利用了，并非他本性所为，他也很可怜，有机会我还要救度他。从此以后我们相遇，我都热情主动和他打招呼。有一次我见他擦车，附近没人，机会很好，我过去用了不长时间，他明白了真相，办理了三退，又冰释了前嫌。另一种情况是处境尴尬，杜绝来往的人也要救度。我有一个外甥女，去年与丈夫离婚，离婚时费了些周折，从此我家与其前夫家成了陌路人。一天晚饭后，我顺大街散步，意在寻觅有缘人，忽然发现其前夫就在不远处站立，怎么办？若按常人的世俗，为了避免难为情，以避开为妙，但又想到虽然我们没有了亲戚关系，他也是需要救度的人。我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就迎上前去叫着他的名字。虽然我们已不是亲戚，但我们毕竟相识一场，为了你的美好未来，有一件大事我得告诉你。就这样，他接受了三退，选择了自己的未来。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我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比起精进的同修，常感抱愧于心。由于诸多执着难去，错失了很多救人的机缘，常常感到愧对慈悲救度自己的师尊。今后决定在救度众生中做得更好，走好最后的路，随时回家。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天上的鸟儿吱吱喳喳地叫着，路边的树枝摇摇摆摆地晃着，路上的石头纹丝不动地躺着，暖暖的风轻轻柔柔地吹着。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向你问候，他们在做什么呢？在向你问候。哦，朋友，不要心色匆匆。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我且有人，哦，朋友，不要。